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八天，正好我们要讲到关于恩典，关于罪，所以特别的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以及灵城小故事，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用自己的话语解释到底什么是恩典，而我们今天得救又是靠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读经是诗篇48篇，创世纪第43章，历代志下的第21章，以及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35节。盼望透过今天的喜乐灵城，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激励，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决定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深爱我们的主而活着。子豪一直是他学校的风云人物，因为他是一名杰出的学生，热爱学习，总是竭尽所能地把每一个学科都学好。所以在他的字典里面可从来没有失误或者是失败这样的字眼。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终于他期待已久的期末考试来了。一点不像其他孩子，一旦提到考试就压力山大，心惊胆战。子豪可是特别的期待，因为他总能够以杰出的成绩让他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过这场考试可是出了一个惊动学校的新闻，老师发现在考场里面居然有10几个同学带着各种不同的小抄，因为作弊的范围太大了，所以学校不得不宣布整个教室里所有的考生的成绩统统作废。这让子豪极度的伤心和愤怒，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什么都没有做，凭什么就因着别人的错误的影响反而让他失去了考试成绩呢？但是同时校长又宣布给这个班级集体一次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补考，并且不会影响上一次的成绩。这么一来让子豪更加的生气，他觉得应当严惩所有作弊的学生，而只给他这样的学生以第二次的机会。从这一次事件之后，子豪的内心似乎发生了某一种变化，他整个人看起来也比过去更加的阴暗了，因为他心里面深深的觉得，哼，做好学生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需要努力？为什么要竭尽全力的诚诚实实的考试呢？如果作弊和不作弊都能够得到第二次机会，那我为什么不作弊呢？于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做过的这件事情，居然渐渐的在他的心里面 如同一棵独苗一样的正在慢慢的扎根，慢慢的生长。当其他那些学生在努力学习的时候，他却决定这一次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透过作弊来提高自己的成绩。反正他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了，加上一点点的助力，或许会帮助他更加的一鸣惊人呢。不幸的是，他居然被老师抓住了。这一次全班居然只有他一个人作弊，或者只有他一个人被抓住了。他正期待着从老师的口中听到给他第二次机会，没想到老师却当场宣布他的成绩作废。凭什么呀老师，这不公平，为什么上次这么多人作弊你反而原谅了，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其实也许你只是抓住了我一个人，他们其他人也许都在作弊呢。老师惊讶地看着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把他带到了办公室，苦口婆心地说了以下这番话：亲爱的子豪，做一个好人，做正确的事情，这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并不是我们的功劳，或者是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拿来购买宽恕的一种存款或者是一个理由。上一次学校决定给所有的同学第二次机会，其实就是一个提醒，让大家因着白白得到的第二次机会而不再去犯错。但你却明知故犯，不管你以前是多好的学生，你却在看到别人犯错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反而选择再次的去犯错，这岂不就是错上加错吗？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老师说的对吗？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行为端正，看到他人行为不端被原谅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白白做了一个行为端正的好孩子。你觉得这样的想法荒谬吗？必须诚实地说，很多的大人包括正儿自己也常常在这样荒谬的想法当中失去了经历恩典的机会，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在自己的意中，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努力挣来的，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好名声，我的金钱，我的地位，我的才干，都是我自己努力经营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所以有一天当我看到那些比我不好的人，做了很多错事的人居然白白得了上帝宽恕的时候，我就眼红了，我就抱怨了，我就觉得不公平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我们深深地觉得所有的好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呢，有一天当我犯错的时候，我可以拿着我的这些好，我的这些义，可以去偿还那些我不好的时候所带来的伤害。就像一个杀人犯，他在法庭上对着法官说，哦，我赚了多少钱，盖了多少栋楼，然后呢，我又周济过多少穷人，我也盖了很多的图书馆，奉献给许多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杀这个人不算数，我可以拿我所做的这些好事来填平我做的这一件错事。法官会听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错事，哪怕最小的一点，也是违反了、伤害了、破坏了律法的全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地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有的人都得罪了神，我们都亏缺了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的那份荣耀。正因如此，没有任何的方法，必须要为罪付上罪的代价，那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就因着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的爱，来到这个世上，替我们承受了每一个人都本来应当承受的罪的代价，就是死。 所以当我们纪念主基督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受难付上代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最深层的那一个爱我们的心当中，我们的每一个罪都让他极其的忧伤，极其的哀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就像《使徒行传》今天的经文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的，乃是单单因着主的恩典。《使徒行传》15章第10节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凭着行为今天说，我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不需要被宽恕，不需要被怜悯，我的这些好事也可以拿来，在我做坏事的时候可以拿来功过相抵。对不起，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亲爱的小朋友，愿神的恩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
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的几期的节目呢，我相信引起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热烈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按照年龄层来对照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来进行阶段性的因材施教，所以这系列的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父母亲能够有阶段性、有对照性的知道，针对我这段时期、这个年龄层的孩子，我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符合神心意的教养方式。那这几期呢，我们是一直在讲10到12岁的男孩子进入一个不断的打磨期。那上一期的节目呢，正儿讲了在这段时期我们一些教养的原则。今天呢，正儿就要继续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平衡，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优先次序。我们要知道这段时期的孩子呢，已经慢慢地进入到这个中学，然后要面对各种各样学业的压力了，已经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哦，怎么学都不怕，因为总是正儿八经的学习还没有开始。可是很快他们就要进入到中学高中了，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学校也好，甚至是教会的真理的教导呢，也都开始加码，也开始加重了。这段时间孩子就会感觉到学习压力特别的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是给他们更多的压力呢，还是说陪伴他们去学会处理压力、面对压力，然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积极地面对他们人生的责任？这段时间往往父母亲如果做错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带给孩子更大的压力，因为这段时间父母亲就说，你要注意哦，马上就要中考了，哇，中考如果考不上好的高中呢，你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哇，我们让一个10到12岁的孩子就过早地承受他人生当中不该有的那种压力。要知道人生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信心的去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会过早的让他们承受人生当中不该承受的那种压力，而使他们厌学，他们反而觉得这是学无止境，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学无止境本来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告诉他说你要积极的学习，而现在学无止境的解释说，我怎么学都学不到头，我没有盼望了，我这一生都要被捆绑了。其实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误会。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在这段时期正面的去了解，其实你的学业 不比你人生的功课重要，你在神面前的品格，你在神面前的人际关系，你的性情的这一种建造和成熟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怎么与人相处的，你是怎么看待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培育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更深的去学习操练礼貌、敬虔、节制力，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妥协退让。我指的妥协不是说妥协原则，而是说我可以因着对方的益处而妥协我自己的一些需要，不是说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的要求是第一需要满足的。他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已经慢慢的学会成全别人了，以别人的利益为出发，优先的去考虑。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可是社会不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那我们的孩子不是在团体当中，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会吃亏吗？那我怎么教他们自我保护呢？其实真正可以保护我们的是真理，真正可以保护我们的是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高台。如果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样自我保护，就是要用神的话和真理去武装他们，而不是说让他们出于对人心的这一种戒备而不去信任人，而是自私地竖起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垣来。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千万千万要不断地教导孩子，你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是品格的操练，是你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们就需要把他们带到群体当中，有教会的生活，然后呢，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群体的互动，带他们去做社区的服务。那珍儿呢，就带着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常常在比如说感恩节就制作许多的一些食物的包裹呢，去送给那些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每一年我都带他们去到养老院去给那些孤老人去表演，用他们的钢琴、小提琴甚至是跆拳道去为这些老年人服务。那在整个走出他们自己的这种需要的空间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更大的更大的需要，会让他们拥有一个自我中心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观。他们会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而是我要围着上帝的意志来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所以千万不要让过多的学业去完完全全控制了他们的时间，没有课余的活动，没有参与社区的活动，天天都在学习，天天都在备考，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你千万不要让学习这件事情让孩子们误以为学习就只是知识上的装备，真正的学习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品格的操练，然后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建造，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看重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均衡的发展。那均衡的发展就需要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给孩子有充分发挥他们恩赐、喜好，还有一些个人爱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课外的兴趣啊等等，这些不要让我们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一定要弹琴，一定要拉小提琴，一定要做课后的这种训练，一定要打羽毛球或者一定要打网球，所有这些一定都是不一定。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就是让他们无论选择做了什么就忠忠心心的去做，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让他们选择说，来，所有的乐器当中你可以选择一样，如果你说我不想选择乐器，那好，神是给我们每一个孩子有恩赐的，可能你是绘画，可能你呢是讲故事，可能你是书写写作，可能你呢是摄影，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掘出你孩子的兴趣来，然后呢给他充分去学习和发展自己的空间，鼓励他们认真的扎实的去做，因为每学一样东西都是要付上代价的，金钱的代价，时间的投入，还有我们父母亲的陪伴。
所以他不能说，哦，我本来以为拉小提琴很有趣很酷，可是天天拉我觉得很累。那不行，就像珍儿当时让我的孩子选择，他们自己要拉小提琴，都不是我们催促他们去的，可是真的练琴时候，哇，好困难啊，每天都是觉得30分钟太长了，可不可以15分钟。那没问题啊，在你的时间的这一个长短上我们可以商量，可是一旦你决定要做，我们知道父母亲要花很多的钱还有时间投入，还有你的老师的时间也是一个投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老师，尊重旁边来陪伴你成长的人，那我们就需要忠忠心心地面对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不能因为懒惰，不能因为没有一个这种责任感，所以呢，我们就不扎实地面对我们所需要发展的这个兴趣。所以不管是体育活动还是音乐还是美术还是艺术，各样的兴趣班都要真的是你自己孩子愿意的，然后当他们选择一样之后呢，就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轻言放弃，让他们付上代价的去实践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恩赐和才干。那到底什么是个头呢？很多的家长就说了，哎呀，如果孩子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本来他想，后来实在提不起兴趣，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就像我的儿子当时报了许许多多的班，后来他都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他真的在这方面对他来说是勉为其难了，那我们也可以喊停嘛，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要有的，除了我们讲了那种最最重要的优先秩序，就是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认识神的过程，还有他操练他敬虔生命的与人的关系，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其他所有那些均衡的发展呢，都是外天的，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做，没有条件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社会的压力而给我们自己过多的压力，一定要学各种各样的班，一定要报各种各样的一种课后的活动，然后反而让我们投入了许多的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其实并不会给孩子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正面的益处。这些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需要有些时候喊停，需要让全家可以得以自由。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开拓孩子的眼界。珍儿在前几期的节目提到了，在这段时间的美国孩子呢，他们拥有一年的国家公园的免费门票。为什么呢？就是鼓励这段时期的孩子可以大大的去探索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鼓励家长，只要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呢，把他们带出你们所熟悉的这个文化环境，哪怕是跨越州县的、跨越省市的一个旅游，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跨越国家的旅游，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需要跨越，可能有些时候跨越家庭你就已经发现不同的文化了，带领孩子去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去感受他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这样会培养孩子们的使命感，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心胸都会因着我们把他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可以去发掘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这段时间这一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还愿意跟着你，到了青春期之后你发现他有他自己的活动了，你想让一个15、16岁的孩子说，哎，来跟着爸爸妈妈去什么地方，他可能说，对不起妈妈，我有这个事儿，我有那个事儿，然后你们很多时候就很难在全家人一起去到一个我们认为值得去的地方。所以在青春期前期这个宝贵的时光啊，一定要把握住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来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多多的组织家庭的旅游，扩张我们的境界，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短宣，带着孩子一起去认识其他的文化。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啊。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阅读来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当然同时间的危害就是阅读也可能有不好的阅读，所以你要很小心这段时期孩子的读物，他的阅读的读物是什么样，是你真的已经过滤过的吗？还是你把它放到一个很广阔的 但是却没有任何屏蔽的情况底下，就去耳濡目染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呢？其实我们知道，电影、电视节目都有一些分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阅读当然也有，儿童读物就是儿童读物，少年读物就是少年读物，成年的读物就是成年的读物。你千万别以为说，哇，我的孩子的阅读水平特别的高，所以我就把那些成年读物给他读。好多的所谓的经典的书籍，并不一定适合一个孩子的这种可理解的阅读的范围。哪怕他的阅读水平达到了，他的理解力没有达到，他的心智、情感、肉身都没有承受到一个阶段可以接受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不要在一个还没有到达的阶段就提前让他们进入。这个阅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在10到12岁期间呢，我还是鼓励家长们筛选过之后，再给孩子们进行非常美好的一些阅读的这一个刺激，让他们透过非常丰富的阅读的材料，可以了解世界，了解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您能够陪伴正儿一起来学习，正儿也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走入到您的生命当中。好了，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竭力，让我一生来